大家好，我是福音之家的一位牧师，名字叫 John。 这个礼拜我们会继续查考哈该书，继续受鼓励来建造神的殿。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帮助。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都是有福的，遵守他的法度，全心寻求他的，都是有福的。亲爱的天父，我们请求你帮助我，全心寻求你，留心聆听你的话语，以便能够得到你所应许的福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花了时间来思考，在2020年这个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哪些事情放在优先的位置。通过哈该的第一章，神提醒我们，现在是优先建造神的殿的时期。正如在哈该的时候，神的子民不要为自己的事情奔驰，同样的，我们要先投身于神，建造神的殿。在哈该的时代，神的殿、神的住所，就是一栋物质方面的楼，物质上的楼。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神的殿在哪里？现在神的殿是教会，是所有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接受圣灵住在我们中间的人，我们成为了神的殿的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属灵的殿宫。正如在哈该的时候，现在神让我们优先建造他的殿。现在我们建造神的殿的方法是通过传扬福音。刚才教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圣诞节的过程当中就是进行建造神的殿的施工。那么这样的吩咐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提出的问题：既然神的殿那么不起眼，那么我们干嘛要投入建造它的施工？你在单章上面也会看到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圣经，并且用单章来听，好好听这个今天的讲道。既然神的殿那么不起眼，那么我们干嘛要投入建造它的施工？我们凭着我们的所见的来评估神的殿、他的教会，这样是不是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它太不起眼？首先，让我们从数字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神的殿、他的教会是很小、很微不足道的？无论是在我们大学校园里，还是在我们的职场上，很有可能我们是唯一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是唯一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仅仅认识几个同学、几个同事是基督徒，是神的殿的活石。神的殿看起来很小，建造神的殿的过程也是很慢的、很难的。我们传福音，但是人家通常会硬着自己的心，没有什么反应。我们有可能会觉得基督徒的成长也是很慢的。我在圣诞节之前又跟一位 IGG 的组长聊天，他说他有时候真的会很灰心，组员来来走走，但是看不起来什么成长，所以他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容易会灰心。建造神的过程是很慢的，而且对于神的殿来说，虽然这里是神圣洁的殿宇，但是经常会因为基督徒的不敬虔让我们觉得很灰心。不管是我们看到别人的不敬虔，还是有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敬虔。而且神的殿也是会受到世人的嘲笑和逼迫， 但我们跟同学同事分享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他们也会嘲笑我们。所以呢，神的殿既然是很小，成长很慢，有时候缺乏金钱，也被世人所嘲笑，它确实是很不起眼的。那这些不同的因素都会产生什么样的疑问呢？也许会让我们在想，我们干嘛要投入建造这个殿的施工？如果以投资钱财来打个比方来说，谁都不要，谁都不希望去把钱投资在没有前景的公司。我们都要把钱投资于一家成功的、有前景的公司。那么，既然神的殿、神的教会那么不起眼，我们干嘛要投入它呢？我们的非基督徒朋友和同学都在投资于自己的事业，变得很富有，也很看起来很开心。我干嘛要把精力、金钱、时间投资于这么不起眼的项目呢？其实，甚至哈该的听众，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了解了他们的基本情况。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的军队有拆毁耶路撒冷的圣殿，并且使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帝国，波斯帝国的古列王。他在538年吩咐了被掳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就开始建造的施工。然后他们开始了之后，也建立了圣殿的根基。但在不久之后，犹太回归者在耶路撒冷的敌人就开始攻击他们，干扰这个重建的施工。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哈该这个先知来鼓励他们，劝勉他们重新开始这个建造的施工。哈该书就是让我们理解哈该的讲道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考察哈该的第二个信息，那就是刚刚傅伯读出来的二章的开始，1-9节。第一节其实是让我们明白，在这个星期是在7月21号，也就是7个礼拜，在第一个星期之后的7个礼拜。这就说明神很有智慧，很有耐心，他不断的鼓励神的子民继续做工。他知道他们需要听他的声音，他知道他们需要他的鼓励。那么这一段是如何鼓励他们呢？让我们一起来朗读1-3节。7月21日，神接着哈该问了，有谁见这殿宇从前的荣耀？犹太人的回归者应该有一些人有看到圣殿的原先的荣耀。既然被掳的时间是70年，如果在回归者当中有超过70岁的人，他们很可能会记得原来耶路撒冷圣殿的荣耀。原来的圣殿是所罗门盖的，按照圣经的描写，它确实很棒，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那些回归者现在看到的仅仅只是殿宇的根基，所以神借着哈该体谅他们。我们在这次讲到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神的殿现在是他的教会，是他有来自万国的基督徒所组成的灵工。我们说了，当我们看到 神的教会的状态，我们就会觉得有时候他很不起眼。看来犹太回归者很有可能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根基，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从第一章我们很清楚他们很贫穷，也经过欠收干旱，他们很有可能也在想，建造神的殿需要金钱金银，我们怎么能够负担得起建造它的费用呢？因为神的殿的是不起眼的，他们可能会感到软弱，怀疑神，不愿意继续投入建造他的施工。那么神是如何借着哈该来坚固和激发他们呢？让我们来到我们的标题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刚强做工。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四节。耶和华说，他三次吩咐他们做什么？要刚强，对，要做工。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使他们刚强呢？在第四节他说，要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哈该的话语要让他们明白，他们不要仰望自己和自己的情况，不要凭着自己的肉眼来看问题，他要让他们明白一件奇妙的事情，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而是神用了什么方法，什么样的称呼自己的方式来刚强他们呢？他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名字反映出神的主宰和他的大能。去年在中国建国的70年的周年庆，但我们看电视节目，我们会看习近平在监察他的军队，非常大的军队，会让我们意识到他的权柄。但是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不管是地上的任何军队都是在他的掌管里，而且不管是任何天上的掌管者也都是在他的手里。犹太回归者明白这一点，万军之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应该是一件非常能够刚强他们的真理。那么我们呢，让我利用上个礼拜那个图片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在图片里的我们和他们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十字架，这就说明，这就代表我们要在应用到自己的身上之前，要思考耶稣所做的功，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其实耶和华的吩咐应该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在大使命，耶稣基督吩咐了他的门徒，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他的建造他的圣殿的使命的赐给使命的方法。但是这个吩咐的前后有两个括号。在大使命之前，复活的耶稣宣告了天上地上的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在大使命之后他就应许了，我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话语是不是也鼓励我们？神的殿，他的教会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掌管一切的神的儿子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大学里，在我们职场，我们会感到胆怯，我们会觉得也许是唯一个基督徒，但是借着圣灵复活的耶稣在我们身边， 那应该完全改变我们的心情。让我们打个比方，我们在 IGG 年末的晚会会被分成小组，然后会面对一个体力方面的比赛，这是不是会有某些人觉得有点紧张？哇，怎么能够击败其他的组的竞争对手呢？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个组有一个比较壮的人，我们应该都在想同一个人 在组里，那就一点紧张都没有，因为这个人与你同在，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单独进入校园或者职场，可能会觉得胆怯，会觉得软弱。但是一旦我们明白不是 Chase， 但是是掌管一切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那就是太大的鼓励。但是我们要想，耶稣我们同在，万军之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具体会有什么结果呢？具体是来做什么？现在我们来到了二章的五到八节，在这些经文，神借着哈该就告诉他们，他与他们同在会有怎样的结果。如果要总结五到八节的意思，我们可以总结为：住在你们中间的神会通过震动一切来供给所有。首先在第五节，耶和华说他是住在你们中间的神，其实他就让他们明白，他那位出埃及的神，他并没有放弃他立约的话，他还是借着他的灵住在他们中间。那么这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六到第七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跟他们同在会做什么呢？他会震动。既然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是掌管一切的神，世界对他来说有点像一颗糖果，他可以震动，他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一切都在他的手里。对我们来说，这是这么小的一个盒子，对他来说，世界在他的手里，所以他说他会震动。其实在这里赫赫本比较接近原文，比较接近 ESV， 是说过不多时我会再一次震动。对出埃及熟悉的弟兄姐妹会记得，神那个时候有震动西奈山，现在神说他是要震动天和地，震动海洋和干地，震动万国。它这样震动是为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第七节他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宇充满荣耀。他之所以要震动万国，就是为了把万国的珍宝运到他的子民那里，使他们可以建造神的殿。贫穷的犹太人不要担心，因为掌管一切的神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第八节也让我们看到他的珍宝就是这样的意思，神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耶和华会震动万国，使万国的金子和银子来到耶路撒冷，使他们可以建造神的殿。其实很有意思，如果有人读了以斯拉基第六章，你们就会明白 当时大力武王就是耶和华又带领他 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命令。在六章八到十节他写了，以斯拉记写了这些话语，大力武的话语，他说我下令你要协助这些犹太人的长老重建神的殿，你要做这事，从河西那边交给王库的税收中拨出充足的经费给他们，免得工程停顿，他们需用的什么东西都要照着在耶路撒冷的祭司所说的天天供给他们，供给他们，不可疏忽，好让我们，好让他们可以先生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和王和王的子孙祈求长寿。耶和华神确实是震动万国的神，通过大力武王的命令，他震动了王库，使当时的人可以建造神的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用这一点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考虑一下，考虑一个问题，在当时建造神的殿的材料是什么？当时神的殿是一栋五至上的楼，建造的材料是木材和砖头，银子和金子。那么现在建造神的殿的材料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所朗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保罗写了耶稣基督的教诲成为了在主里的圣所。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他的圣所，他的圣殿。然后保罗在二章二十二节写了，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现在建造的神的殿的材料是什么？就是你们，也就是说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基督徒。那么这怎么帮助我们应用神震动万国的概念呢？在当时神在震动万国，是万国的财富，万国的珍宝来到耶路撒冷成为神的殿的一部分的建造材料。现在拥有天上地上的一切的耶稣基督是在震动万国的人，使所有相信他的人可以成为他的圣殿的建造的材料。他用什么方式来建造，来震动万国的人呢？他进行一种属灵的震动，他让罪人听福音，让他们悔改，相信他，接受他为主为王，然后进入他的国度。下个礼拜我们会思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也有应用哈该书，提到神是在震动万国，建造他的国度。那这能说是震动的过程吗？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其实如果有人经过这样的过程，你一定会承认这是震动的过程。你知道既然耶稣基督这样震动了你，你再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你生命的方向完全不一样。你原来追求的是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国度的扩展，但是耶稣震动了你，使你回转追求神的名誉，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的扩展。那么我明白这一点，应该也帮助我们刚强做工，做传福音的事工。我们看教会看福音事工有可能会觉得很不起眼，但是我们要相信掌管一切的耶稣基督是通过福音震动万国的人，建造他的圣殿。感谢神，昨天在婚礼我们都有很多机会传福音，很多牧道友来到有参与这个婚礼，有 借着歌词，借着人的分享，借着演讲，借着一对一的分享，有听这个福音，那我们可以有信心。我们撒了这个小种子，但是神，耶稣基督会使用这个小种子来震动罪人，让他们来相信他，作为他的殿的一部分。只要是耶稣所拣选的人，他一定会让他们来接受福音，相信他，成为他的住所。我们的责任是传福音，只要有人听这个福音，主就会带领他们，然后他要震动的，他就会震动。那么基督，耶稣基督这样震动万国，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为了明白这一点，让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三个标题，他必使他后来的殿更加荣耀。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神提到了先前的荣耀，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原来所罗门的圣殿的荣耀，就是二章三节所提到的。神借着哈该给犹太回归者应许了，他们所建造的圣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所罗门的圣殿的荣耀。他也应许了，他必赐下平安。我应该能够想象这两个应许能够特别的鼓励犹太的回归者。他们经过被掳是因为他们背逆了神，使他们成为神的敌人。因为他们就这样背逆了神，神就差遣了多少个列国的军队去攻击他们。所以 对他们来说，这个平安的应许应该特别的宝贵。而且明白后来的圣殿会更加荣耀，也应该帮助他们投身于这样的建造的施工。但是这会提出一个问题，哈该的这个预言是到底是什么时候所应验的？其实我们知道，被重建的圣殿这栋楼，也就是最后成为西路王的圣殿，确实是一个特别荣耀的，比所罗门的圣殿更荣耀的一栋楼。它占了更大的面积，却包含了更多银子和金子，但是他也没有享受长存的平安。因为犹太人的悖逆，神就允许了罗马军队去拆毁这个圣殿。那么这个预言到底是什么时候应验的呢？它是借着耶稣基督应验的。如果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就宣告了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也说基督借着十字架使人与神和好。我们这个屋子里，这个今天这个教堂里的所有人都背逆了神，都是神的敌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所有相信的人可以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成为神的殿的一部分。如果今天当中有人还没有相信，还没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想鼓励你，耶稣基督的吩咐是让我们悔改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享受神赐下的平安，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殿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由神住在我们心里。神就是要 跟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让我们悔改相信他，这样哈该的预言也会在我们身上得到实现。所以耶稣基督的建造的圣殿是所建造的圣殿是更荣耀的，它包含万国的珍宝，也就是 万国的相信他的人， 其实昨天我想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圣殿的一种荣耀，大家一起服侍，一起帮忙，为的是让王哲和路达的婚姻过得特别的特别的好。而且借着不同的演讲，我们也听了很多特别荣耀神的见证。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耶稣基督要再来建造在地上的圣殿，正如我们今天敬拜的主题，他要为万国，让万国的信徒成为他永恒荣耀的圣所。新天新地会是神的圣所，神永远与他的子民在一起的地方。神的教会现在很不起眼，很小，很不金钱，但是在耶稣再来不再是这样子，我们将会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来自万国的被赎回的基督徒。这些人不会是原来那样子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会承受复活的不会犯罪的身体。弟兄姐妹，让我们把这样的愿景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要投身于任何施工，我们需要一个愿景帮助我们继续做工。锻炼的人需要将更苗条的强壮的身体的愿景摆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投身于耶稣基督的施工，也需要把他的最后的荣耀，也就是新天新地的圣所的荣耀摆在我们面前。这样我们才会有耐心继续做工。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受鼓励，现在主的施工有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主在震动万国，他在建造非常荣耀的圣殿，让我们刚强，让我们做工，直到他再来。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哈该向我们说话，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虽然眼前的事情不起眼，但是你这位掌管一切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在建立你来自万国的圣殿，感谢你，你是在震动万国，使万国的珍宝就是蒙恩的罪人来悔改相信你，成为你的殿的一部分。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因为